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我们会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到四十节。那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复习什么是信心。当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叫 faith 啊，不是我们一般上所想象的这个信心。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来稍微复习这一个信心的这个特征。那信心这个所谓的信心呢，在这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呢？第一点，这个信心呢，就是实底与确据，实底就是一个根基，确据呢就是一个凭据来的 ，is an evidence。就好像这边所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得到的，不是讲可能或者但愿。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贺词的时候，我们但愿神赐福于你，这个是但愿。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边十一章所讲的这个信心呢，是必定能够得到的。神说要给我们永生，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的，不是可能或者希望，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能够。这个信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信心你就能够得到的。这个不是好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教导啊，你有信心能够赚到一百万，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你就能够赚到一百万，不是那种信心啊。啊，也有人说，哦，我心里想，我要一架怎样的一个汽车啊，我要一个什么颜色的汽车啊，里面有什么用皮的啊，它里面的这个设计怎么样？你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你要一直祷告，然后你就希望你能够得到，啊，不是这一类的信心啊，这个是你凭着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自己的这个幻想、想象，而来要使那件事情呢得以成就，得以实现，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当然有些人他们能够得到，但不一定。但是这一个这边所谓的这个十一章所讲的这个信心呢，是你完全能够得到的。神说他要预备那个新天新地给你给我，他一定给你不给我的。你存着这样的信心，你一定能够得到的，是绝对，是一个事实的。第二点，这个信心呢有许多美好的例证，就是说圣经给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许多的这些先贤啊，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摩西，好像这个这个耶稣呀等等，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来过活。神叫这个亚伯拉罕从他的家乡迁移到这个应许之地，因为神要把这块那块地呢给他和他的后裔，他就凭着信心这样子走。神叫挪亚说再过的120年将会有洪水，你就造一艘这个方舟，他就凭着信心，他知道这个神讲的话呢一定是会实现的，所以他就凭着信心来造一个大的方舟，能够把世界所有的这些动物呢都放在里头。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第三，这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是的，这个信心不是在建立在一个你的想象，不是在建立在人的这个学说，不是的，是神的 话语，而这神的话语呢，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就透过他，我们才能够得到一切的这个福气。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死，救赎我们，我们永远得不到这个福气。为什么呢？因为开始的时候，神跟人呢有好的关系，但是因着我们始祖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他们破坏了那个约，因此呢咒诅就临到他们，我们的这个始祖的身上。但是神却愿意牺牲他的独生爱子，在适当的时候呢，为这些堕落的人设立一个救赎的方法，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致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神那边，享受神从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福气。所以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因他的所作所为，他所牺牲，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才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说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第四，这信心呢是一个称义的信心，称义的信心。这信心不是每任何人都有的，你跟外邦人讲，他们信不信有天堂地狱，他们信不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们不相信的。你跟他们讲他们不相信，对不对？你讲信主耶稣就能够得永生，他们绝对不相信，他们说我愿意，我要行善，我要行善才可以得到永生，才可以得到永生，我才可以进天堂。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不是的，这个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得以称义。这个信心的称义的信心也能够继续的延伸出来，能够让我们成圣，而这样的一个信心继续带领我们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信心是信以至于信的，一直透过信心，没有信心人就做不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想一想，一条河，这条河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永远越不过去的。但是你有信心的话，你就把你脚踏下去，当然你要确保它是不是深的，不然的话你一直在另外一边，你一直忧虑到底这河流的水会不会把它冲走啊？如果你会游泳的话，你游过去，你就凭着信心这样的来过，越过那条河。所以这个信心是由我们相信主耶稣而来的啊，他继续让我们能够成圣，继续的相信，继续好像一条锁链这样子，一直联系到底的。第五点，这信心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这样的一种信心。这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我们这样，神不要我们凭着自己的这个作为啊，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善，不是行善不好，但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靠，对神对主耶稣有这样的信靠，你才能够建立这个真正的这个信心，然后从那个真的信心呢，你才延伸到这善行。不然呢，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行都是出于自己的意识，都是为着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着荣耀神的缘故而做的。所以因为到神面前呢，必须信有神。是的，我们必须信有神。不信主的人，他们不信有神，他们信的是那种所谓的神明啊，他们自己的神明，不是这独一的创造宇宙的这真神。而且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神也会赏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着这样的一颗信心。所以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信心。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信心呢，就是那个信心的果效。它的果效到底有什么果效？ 能够带出什么样的这个成绩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例证？有的，有许多。我们从11章32到40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就来看第一点，这信心的果效什么？它能够战胜敌人。对了，这边11章33节说，他们因着信，看因着这个信，制服了帝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那你想，制服了帝国，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当然凭着信心？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有的。记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他们从这个乌尔一直迁移到这个迦南地居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有5个王跟4个王啊在争斗，在争斗。最后呢，那个4个王啊胜了那5个王，4个王胜了那个5个王。那4个王呢，也把这个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儿，把他给掳掠去了，把他带走了。那亚伯拉罕他本身他没有什么大的军队，他不是一个国王了，但是他家中有那些精炼的这些壮士啊，他就带了300多位，然后加上他的一些跟他们立约做盟友的这些别的族啊，就带着他们，特别是带着他这些壮丁，就在夜里啊，就追赶那个4个王。他凭着神所给他的信心，他就战胜了那4个王啊！别忘记，这个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组人，能够战胜那4个王，把一切的敌人所掳掠的东西呢，把他们完完全全夺回来，也把罗德救回来。是的，这个是在神面前他所展现的这个勇气，因为神给他那个信心。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们讲不用了，不用去追了，让他们走吧。因为4个国家的王哦，你是谁？亚伯兰是什么？亚伯兰是一个牧羊的人，游牧的人，当然他有他的这个奴仆，他有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军队了。但是怎么能够以一个鸡蛋啊来硬撞一块石头啊？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神却让他得胜了敌人。那今天在2025年，我们要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说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啊，我们的敌人。你的敌人是谁啊？你的敌人是谁呢？坦白说，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很多时候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有自己的软弱，你有自己不能够克服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今天你就问你自己，神啊，我这里面的那个敌人，你帮助我能够克服。我知道这个敌人很强的，很顽梗的，他不愿意降服，他一直要把我战胜。神啊，求你今年给我有力量来战胜，就好像亚伯拉罕能够战胜那4个王那样，简直不可能的东西，但是你却能够让他胜过。我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里头的这个大敌人。一定要每一天每一周立下心志， 说神啊，我哪一方面我需要克服的，哪一方面我需要使他屈服的，哪一方面我需要制服他的，不要让他来制服我。你自己思想，自己向神求，神必定给你这个信心能够制服的。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说制服了帝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啊。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的故事，是不是？但以理的故事，你知道但以理是当时在那个在那个波斯国里面，神呢提拔他，让他在所有的领袖当中呢，他是占首位的，他是那位最精明、最能干的，所以其他的那些领袖呢，他们就嫉妒了，他们就嫉妒这个但以理，为什么单单你是在一个基教高高在上的，他们就想要找他的把柄来把他拉下来，但是在一切的事上都找不到，因为他做事情很尽忠，所以他们想一个方法，说我们在他的立法上来找他。果然他们就这些领袖就跟王说，王啊，请你在这30天里面呢、不准许任何人向别的神或别的人跪拜，只能够向你罢了。他为了这个要把设下这样圈套来害这个但以理，但是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听从，他知道他所听从的是神，所以他一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禁令，他仍然一天三日开着这个窗口朝着耶路撒冷敬拜神。哇，当这些敌人看到这个但以理这样继续不听神的这个王的命令的时候，就跟王说，王啊，这个但以理不听你的话，他应该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所以王没有办法，虽然是这王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他就把他放在这个坑里面。王以为就是这样的损失了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臣仆，但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隔天当王到那个狮子坑那边说，他喊但以理，但以理，你还在吗？但以理说，我还在，因为神的使者把狮子的口给他堵住了。这是我们大家所听过的，神堵住了狮子的口，这狮子在那个时候本来是很凶猛的，而且是很恶的，所以后来当这个但以理被救出来之后呢，这个王呢就把那些诬告诬赖这但以理呢，把他们还有他们家族丢在狮子坑里，不一下子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骨头呢完完全全被这个狮子呢咬缺了，咬碎掉了。这边告诉我们，神能够堵住狮子的口，那狮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撒旦，象征着撒旦。记得在这个彼得前书5:8说，勿要警醒，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在2025，这个狮子，这个魔鬼，他仍然在到处寻找那些个吞吃的人。希望我们不是其中一位被他吞噬的。我们有没有保持警醒？Alert, vigilant, 还有一个是 sober， sober 的意思就是说你脑子呢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这些比如说一些药物影响，或者任何东西影响，以致你的思想这个神志不清。你的神志要清楚，才能够面对这个周遭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你才能知道这个整个局势的这个演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小心。2025年虽然是讲是12年，我讲今年仍然是10年。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仍然在那里吼叫，仍然遍地游行啊！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他会吞噬我们任何一个人，不要给他机会。当我们看到有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圣经告诉我们两个方法能够避免这个恶者的攻击，那就是顺服还有亲近。你看在那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雅各书4章7到8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那第一点呢，你要顺服神，顺服神，神给你的话语你要就听。你不顺服神呢，你就反过来你就顺服什么？顺服恶者了，对不对？你就顺服恶者。你不顺服神，你就是违背神。当你违背神的话，你就跟这个恶者跟魔鬼亲近，那你就给这个恶者有机会。那么另外一点，你要常常亲近神，亲近他。当你亲近的时候呢，恶者就不敢来，就不喜欢了。我告诉你，当你愿意来到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恶者呢他不随便来侵扰，除非你来到这里你依然带着一个沉睡的心情，爱睡的这个心。但是什么时候你亲近他，恶者呢就没有机会亲近你了。所以求神帮助，神能够堵着那个狮子的口，神能够把狮子的口呢也封住，神能够封住恶者的作为。但你本身要有你自己的责任，你要亲近他，你要顺服他，而且抵挡。什么时候你看到是一种试探，什么时候那是个得罪神的东西，你就立刻说不要，不要继续的沿着那个方向那方面走，免得你陷入那个试探当中。求神怜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信心的果效什么呢？它能够使我们胜过试炼。你看在11章34节说，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我们特别注意前一段的这个经文。是的，当我们讲灭了这个烈火的猛士，这就使得我们想到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对不对？那三个朋友他们怎样站立得稳。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让他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建了一个什么很高很大的一个什么金像。那么他也要求所有的人，当他们听到那个乐器伴奏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向这个像跪拜。但是你知道但以理跟但以理的这个三个朋友，他们是完完全全分别为圣， 完完全全的敬拜，单单敬拜耶和华的，他们绝不向这个偶像跪拜。当然他们需要付出代价，他们知道他们付出要需要付出代价，所以当人知道之后呢，就跟这个王说，王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 I give you another chance。 他说我们绝对不拜这个神，不拜这个偶像，即使啊我们死了我们也不拜，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其实在之前说神会特别施恩怜悯拯救我们，即使他不拯救我的，我们仍然不拜这个神。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这个原则了，说持守的原则是很稳定的，很清晰的，很清楚的，他们路线是很清楚的，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抓得不稳，抓得不稳。你知道有人送给我一个录像，说到有一些宗教，所谓的基督教的宗教，他们竟在过年的时候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教堂里面拿香来祭拜祖先，来祭拜祖先，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是说这个是华人的传统吗？是一种孝敬尊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祖先。是的，外表上好像是尊敬，但是呢却陷入了什么敬拜偶像的这样子的一个恶的这个习惯，是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要单单侍奉耶和华，不敬拜其他的神。所以这三位但以理的朋友呢，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这立场，因此这个王很生气，哦，怒发冲冠，吩咐人把那个火窑啊给他烧了七倍，那种热比平常热七倍的，就把他们丢进去，那些把他丢进去的人呢，甚至被火烧灼死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日头，但是很奇妙，那个尼布加尼撒少王在这个外面他观看的时候，哎，为什么有四个人在里面？我看到好像神的啊，叫神的儿子，啊，人子在那里，神的人子啊，叫人子在那边。我知道，我们对神的话有认识，我们这是神在保护着他们。当他们被救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头发完完全全没有被烧焦，衣服也完完全全没有变色，因为神灭了那烈火的门石。是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不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烈火来攻击我们，来烧我们，可能是疾病，可能是你的工作事业，可能意外，可能你料想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火淋到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有信心的话，这个火不会伤到你，是会淋到你的周围，在你的周遭，但是不会伤到你的内心，因为有主在保护你，有第四个人在那里，神的儿子保护着你。啊，弟兄姐妹们，记得我们在这世界上会遇到火，不单单这样子，也会遇到刀剑锋刃。记得 这个大卫，大卫他常常需要逃避这个扫罗，因为扫罗很嫉妒他，很嫉妒他。当他杀死了这个哥利亚回来的时候，那些妇人怎么迎接的？怎么唱那首歌？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表示说啊，这个扫罗呢，跟个大卫比较呢，是站在第二个位置。他怎么能够接受？因为他那时候是一国之君啊，扫罗是一国之君，他不能够接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嫉妒他。后来的神的灵呢，就从扫罗的身上离开。那么他就请这个会弹琴、善于弹琴的这个大卫说：“你来，我听人家介绍你说你能够弹琴，弹很美、很悦耳的这个音乐，让我听了，让我能够舒缓我心中的这个苦闷、这些问题搅扰我的这个东西。”就在这样的，常常当他在弹琴的时候，这个扫罗呢，就要用枪来抡他，就是把他置于死地。但是神能够让他逃避，而且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里面，这个扫罗呢都要逮捕，要抓住，要把这个大卫呢抓起来，然后把他杀掉，因为他怕他夺去他的这个王权。但是神都一一的保守大卫，免受任何的遭害，就好像那个牧人那样看顾那个羊群。虽然他走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不怕，因为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着大卫。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有火、有剑那样的这个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怕不怕？有时候我们会怕，有时候我们怕。那意外由不得你怕的，对不对？什么时候一些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完完全全料想不到的。但是弟兄姐妹，在2025年，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说，无论什么东西临到我们的身上，神都能够保佑我们，不让它伤到我们的里头，他不会让他伤到我们这个里头。而且神让这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是为了要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坚固的一个信徒，一个没有经过试炼、一个没有经过火熬炼的东西，它是不会变得坚固的。一定要经过火，你要经过打敲，它才能变得越来越坚固。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他说在彼得前书1:6-7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啊，暂时忧愁。”是的，当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还是很哈哈大笑，不可能的，我们就心中很难受。但是这个怎么暂时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那种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是的，神要在今年里面依然的要试炼我们，熬炼我们，让我们信心变得更加刚强。以前你对神怀疑，你想神会不会带领我经过这一年呢？会不会保守我？会不会看顾我呢？但是你从往年你跟随神的这几年，你看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虽然有时候你在一个低谷里面、一个低潮里面，神又怎么样呢把你往 把你托起来，把你撑起来，让你有力继续的向前走。你就相信了，今年即使我会掉入深一个低谷里面，神仍然能够支撑着我，仍然能够托住我，让我向前走的，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就不怕了。无论多深的坑，无论多深的这个谷，我依然能够靠主的力量能够站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要存着这个信心，做我们能够胜过试验，无论是火的试验，或者刀剑般锋利的这个试炼，我们依然能够胜过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这个信心的果效呢，是让我们能够变为刚强，变为刚强。你看，在34节的下面，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群星。当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显出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做成的。我常常说，比如说你去比赛，当你去比赛的时候，你一进场的时候你就死了，我一定输了。我告诉你，你 99.99% 你是输的，你知道吗？哎，进去的时候你说完了，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输，你不能够战胜。圣经教导我们，从软弱当中一定要变刚强。你知道这个西西家吗？ King Hezekiah， 这个是一个很近前的一位犹大南部的这个犹大王，他很敬畏神，但是有一次呢，就来了一大群的这个敌军，就是亚述人，由西拿基利所率领，是185,000人的大军，18万，不是1000，不是2000，185,000人来到这个犹大地，预备要攻取这个耶路撒冷。也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坚固的城，但是也不是很大的一个城。我那些曾经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不是很大，但是坚固。那些亚述的这些将领就来开始威胁他们，开始骂阵，开始讲说，你们的神不会保护你们的，你们的神怎么能够照顾啊？怎么能够救你们？我们已经灭了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些人民，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把以色列，把这个耶路撒冷给灭掉。啊，当这些敌人的这将领在骂阵的时候，这些在上面的那些犹大这个西西家的这个臣仆，他们说，不要讲这么大声，不要用这个希伯来话来讲了，免得其他的人百姓听到很不好听啊。你知道这些敌人他怎么讲？他讲啊，我讲这个话不单单是跟你们讲，而且要跟那些与你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尿的人呢，的百姓呢讲的。哇，这一种话实在是很难受啊，对不对？这表示说，以后啊，如果我继续围把你们这个地方给围攻的话，你们会饥饿到连你这个粪、你这尿你就要自己吃，这样子一个侮辱的这个话呀，那实在是很难受。当这个西西家听到这个敌人的辱骂的时候，他回到家中， 他上了神的殿中，他祷告神，神啊，这些敌人这样的侮辱你，这样的看不起你，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攻打其他的这些国家，他们以为能够攻打万军耶和华的城。神啊，你自己彰显这能力，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胜过这一切的这些假神。神果然听他的祷告，透过这个以赛亚来安慰他说，我会搭救你，他就刚强起来。隔天在晚上的时候呢，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在一夜之间把这个亚述185,000的这些军队完完全全的把他们杀掉。这个希纳基利的亚述王就含羞，这个含着这个羞，这样子回去他的这个国家，然后后来被他两个孩子暗杀了。你看，软弱变为刚强，在什么情况之下变成刚强呢？是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变得刚强，征战显出勇敢。当然在这里他不用自己去作战，神为他作战，把敌人完完全全的消灭掉，他不用动一根，不用动自己的一根手指，就可以把敌人给消灭，都是神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陷在里头，说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么软弱的，我就是这么懒惰的，我就是这么没有意志力的。不要这样，你一定要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的身体会软弱，我求你给我里头能够有那刚强心。你知道有些人他虽然身体软弱，但是他有那意志力能够继续的工作。我看到一个短片，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他却能够用他的嘴巴来砍来咬着那个一箩的，就这些我不晓得是马铃薯什么，咬用在这个嘴巴咬住，然后把它提起来，然后提上去这个箩里呢，没有手没有脚，咔咔咔。我说我真的是佩服这些人。所以当我们有身体软弱，我们要来依靠主，求神让我们变成刚强。当我们有坏的习惯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让我们的意志力不刚强啊！每次说要读经的时候，我总是要打瞌睡，那总是懒散。求神帮助，让你刚强起来，靠主能够胜过。就好像息息相爱，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就给他力量来面对这个强敌，而神的作为超乎他所能够想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圣经常常说，主说他对我说，是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们说这一句话帮助我很多。我曾经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在某一方面我觉得很软弱，我不知道怎样，常常都受到他牵累。但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克服，让我能够克服这一点。感谢主，能够克服。虽然他还会有时再次抬起头来，什么时候抬起头来，我还是靠主的力量来胜过他，不要让他 给你赐福，不要让他赐福你，你乃是要赐福你的那个软弱，让主使你变得刚强。任何的人都可以变成刚强的，从心中发出来，你的意志力，你的这侍奉的力，这个心智，跟从主的这个心智，工作的这个心智，神都能够给你，求神帮助你。另外一点，能够忍受苦难，能够忍受苦难。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坦白说，我们不喜欢苦难，对不对？你给我们选择的话，我喜欢选择悠哉闲哉，躺在床上，躲在被窝里面睡觉，看手机，看电视，多么舒服，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是这样的。记得我们生命呢，一定会有苦难的。约瑟他生命就充满着苦难，他被卖为，在还没有被卖为这个奴仆之前呢，他也被他的这个哥哥们戏弄。你要我跪拜你，你要我向你朝拜，不可能的，你这个做梦的人呢，对不对？他的哥哥全部戏弄他，不相信他所做的梦。当然当他被卖之后呢，在途中谁会尊敬一个奴仆，一定是被人戏弄的，也可能是被鞭打，对不对？那么他有没有被困锁？有，被绑住了，我带到波提法那边，然后呢，因着他不听从这个波提法的妻子的这个所谓的以言传神传情的这个做法，以致他被诬告，然后下了监狱。但是你发现到这个约瑟，圣经讲呢，神与他同在，这表示说他依然呢，在这众多的这个痛苦苦难当中呢，他还是感受到神的什么？神的同在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有困难，你不要埋怨，不要开始埋怨了。为什么这么多困难？为什么这么多麻烦？为什么这么多这个身体上的这些问题？不要，你预备心说：神啊，这是你要熬炼我的，这是你要我受的，你要我学习，要我成长，这是你的旨意。然后就像保罗。他有一次他知道自己有一些灾难，你看在那边说有一个人叫亚加布，他就特别拿了这个保罗的这个腰带呢，困上自己的手脚，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把他交在外邦人，你就保罗要受苦难。然后我们当然这是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们和本地人听起的话，就听见这话就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要上去，那边很苦难等着你，你不要下去，你是送死啊。 保罗怎么答呢？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单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换句话说，保罗他如果知道这是神的意思，若这是神的意思要他走这条道路的话，他就继续的走，甚至不在意自己的生命是否还会存留。那这是我们面对苦难的这个态度。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你不要立刻拔腿就逃走啊，你不要立刻就躲去床底下，千万不要。你说，神啊，若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面对，我愿意去承受，我愿意去经历，因为在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这个遵守你的旨意之后，你一定会显出你的恩典，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美好的这意识，让我进入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很欣然的这样子接受。这是2025年，你不用怕苦难。什么苦难来到你面前，你可以说，主啊，若是你的意思，我愿意去经历，不要自己去找麻烦了，不要自己去找麻烦，是神自己的意思要你尽力，那你就尽力，那你就勇敢靠他的恩典来度过，来走过这条苦难这个道路。第五，要跨越挫折。要跨越挫折。OK， 37节，这边讲的说，有些人被石头打死，谁被石头打死呢？你知道撒加利亚吗？撒加利亚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耶和耶大的儿子。让我给你一个他背景，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坏的这个女人叫做亚塔利亚，阿塔利亚，她要在南国那边篡位，就把那个王位给夺掉。这个亚塔利亚是亚哈的女儿来的哈，是亚北部的亚哈的女儿，北部的王呢是坏王来的，他的女儿来到，她嫁到这个南部。然后呢，趁着她的丈夫死了，她就夺位。夺位的时候呢，她就要杀死所有的这个王室。但是呢，有一个女人，就是耶和耶大的这个妻子，她把一个王呢叫做耶阿施啊，把他藏起来。那藏了7年之后呢，这个耶和耶大的祭司呢就扶持他，让他成为国王，然后把这个亚塔利亚呢给杀了。然后呢，因为他的年纪小，这耶和耶大这个祭司呢就从旁教导他，甚至为他让他娶了两个这个太太啊，都是由他亲自主持的。那么在国家的这个办理国事的时候，他也帮助让他学习敬畏神，好好的跟随神。但是当这个耶和耶大死了之后，这个耶阿施啊 Joash 他就离开神，不再敬畏神。那么耶和耶大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啊，你讲撒加利亚，他就来跟这个耶阿施王说：“耶阿施王，你所做的东西是得罪神的，因为你离开耶和华。哇，这个王不能够接受， 他恼羞成怒，你怎么敢这样子的指责我？他就叫人说，来来，把他拿去，用石头把他打死。这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就被石头这样的白白的打死。这个约阿是完完全全没有顾念到他的父亲，就是撒迦利亚的父亲曾经怎么样施恩于他。那么有人被祭死啊，按照传统，这个以赛亚先知呢是被这个祭死的。那受试探，他例如说受试探被刀杀，你知道这个耶洗别他杀了许多的神的先知，所以这些人呢，你发现到，哎，你讲他们有信心哦，那他为什么又被打死啊？又被祭死，又被刀杀？他们是为着真理，他们是为着真理，他们是信心着，我站在真理这边，我虽然死，但是我的生命在神那边，我的灵魂在神那边。所以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当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会遇到你料想不到的一些挫折。如果你是因着真理，站在真理方面，你被人家嘲笑，你被人家辞掉你的工作，你被人家辱骂，你不要就觉得说，哎呀，神啊，你怎么不信实，你不爱我，你不是真的神，你没有保佑我的神。不是的，有时候神就要借着这样的经历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只要你是站立在真理，你是因着真理的缘故而遇到这些挫折，你是不会吃亏的，你是不会吃亏的。你可能被你的上司辞掉你，或者给你扫的花红，但是在神那边，他总是为你预备那更大的福气，更大的福气。我常常来到这边，我就讲到我的弟弟，他受的教育不多，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他分别为圣。当他开始设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是做这个家事的，做家事，做家事就什么家事都可以做。但是有一次，有人说：“你可不可以替我做一个神台啊？”神台。就赫谷的这个公司呢，企业老板说没有问题啦，做这神台怕什么，反正我们就做家事啊，做出来就好了。但是我的弟弟说，不，我不参与这一份，我不做这神台。但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拆哭了，之后神就一直的带领他，虽然他没有受教育多，但是他赚了钱却比受教育多的人了来的多，神赐福他，因为他曾为真理而活。他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失去一些生意啊，他失去那个股东的这个生意，但是后来神却一一的赏赐给他。所以记得，你为着真理失去的，你神会更大的这个奖赏赐给你。你知道这个被石头打死的这个撒迦利亚，在圣经里面就记载说，从亚伯就是第一个被杀的人，直到撒迦利亚，你们都在厉害先知，对不对？这个撒迦利亚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不是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最后一本书那个撒迦利亚啊！你看他的名字在那边。神纪念，所以我们要忍受啊，跨越这个挫折，跨越，不要因着挫折而埋怨神 而是知道神有他的带领，你需要经过的时候你就经过，是因着真理的缘故。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以神为乐。是的，你的信心让你能够以神为乐。那这个是我们2025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37到38节，被石头打死，被锯齿死，受试探，被刀杀死，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特别是从这个披着绵羊山羊的皮从那边开始，你会发现他们过着一个什么很贫苦的一个生活，对不对？你没有那种很温暖的那个衣服穿着，你穿着粗的这些绵羊山羊的皮，那好像一个野人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他到处就那在不同地方居住，他生活是漂流无定。那我相信他们在当时的环境所逼，他们因着真理的缘故，因着神的缘故，他们不得不这样子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肯定他们还是出于一个了乐意的心，还是愿意接受，在这样子的一种贫苦，在这样子的漂流无定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心中仍然有这样的信心，说神是我的神，神仍然看顾着我。他们宁愿过这样子的生活，而不愿意离开神，而不愿意妥协他自己的信仰。他们以神为乐，有神就满足了，生活怎么样那是次要的。当然你能够改善你改善，我相信当时他们不能够改善，他们就处于这受穷乏患难苦害等等，而且到处漂流，他们宁愿这样子，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这些东西不能够影响他们对神的关系。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2025我们要学习的，有神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足够了，其他的是次要的，多一点少一点，舒服一点不舒服一点，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要以神为乐，享受神同在，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福气。很多时候福气不是在丰裕当中呢你会感受到，而是在你最贫乏的时候，一点点的水你就觉得很甘甜，一点点的树你就觉得很甜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年有这样信心，说无论什么样情况之下都要以神为乐。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了信心的果效，你要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无论是这个你自己本身，或者是二者，你就要战胜，胜过试炼。任何试炼临到你身上你都不用怕，要刚强，刚强。有苦难的话你接受，然后有挫折你要跨越，不要放弃，不要埋怨神。神是我们的这个喜乐的源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些信心的人物，他们的经历教导我们，实在是也要以信心来度我们的日子。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有时在主你的祝福之下 我们反而会埋怨。主啊，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们是要凭着信心来走这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有时候会有困难，有些时候有许多的这个挫折，但是只要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畏惧，也不需要退缩了。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2025年，我们实在是能够靠着这个信心能够走得更加讨你的喜悦，更加能够达到主你的心意。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